现象啊，当然我们看见这个社会啊，因着这个疫情呢，有很多的这个扭曲，很多的改变啊。在这个墨西哥呢，在2个月前呢，有一个19岁的少年呢，他去世了。那个埋葬的费用呢，大概是3500个 peso 啊，如果是合台币是4700块钱，那你们猜猜看合美金大概多少钱？但是因为他的父母亲呐，因为非常的穷苦，啊，付不出这个殡葬的费用啊，所以那些殡葬业者呢，就直接把他的这个遗体啊，从棺材里面倒出来，就倒在这个他们这个车库里头这个冰冷的这个水泥地上，就离开了，就走了，啊，撂下一句话说没有钱就不要办。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做父母的心里很难受，自己所爱的儿子就躺在那个冰冷的地上，所以呢，就到处的去借钱、筹钱，最后呢，才把这样的一个大家出钱以后呢，才把这个安葬的事情做好，让这位少年就顺利的这个完成这个他的人生的最后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见在这个社会里头啊，这个社会因着这个所谓的追逐金钱的这种价值观呐，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就是不断的要去夺、抢、拐、骗，用各种的方式啊。有人说也我是用正当的手法赚钱啊。我们看见都是要想办法去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耶诞节的期间，我们来看见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啊，我们看见很多人啊，为什么要精心的去找礼物？啊，买礼物要送给他自己所爱的人。我们看见了，这个送礼啊，其实是这个历史自有人类以来，在特别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是人跟人之间交往的一定会有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但是我们看见，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到底这个礼物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里面彼此的互动，互相的馈赠礼物。那个目的是什么？我们看见这个礼物其实应该是要满足、符合对方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我还记得呢，我的儿子那个时候大概是3、4岁的时候，3岁、4岁左右，我还记得。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呢，就有这个所谓的交换礼物啊，他就精心设备的、预备的这个一个设计一个礼物啊，就放在这个教会的椰蛋树下，大家都这样子做，很多的孩子，很多的成年人就参与了。那然后大家就抽号码，因为每一个礼物都有一个号码啊。你们知道我那个可爱的儿子3、4岁的时候，他抽到什么礼物吗？啊，他就大家都抽了礼物，很高兴的就拆开自己的礼物。我的儿子拆开礼物，就在我的身边说：“Ma, Daddy, I don't want it。”你们知道他抽到什么礼物吗？他抽到肥皂，OK，香皂啊，I want toys 啊，我那时候心里也是很过不去啊，但是呢，心里也是替他很难过，但是呢，我就说 OK，this is God, what God give it to you，让你可以怎么样，可以洗澡，好了，这么样子为他解释吧。那我们看见送礼呢，送礼物呢，其实就是要符合对方的需要，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来看的。从箴言里头第3章27节、28节这一些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习给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能够给什么？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思考。我们先从箴言这一卷书里头啊，我们继续来看箴言呐，是所罗门王所做的哈。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大概在主前大概900多年的时间，那个年代所写的。OK，那个所罗门王和其他的作者写这一卷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一切的智慧的源头是来自于耶和华上帝。如果没有了上帝，一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思想、生活、一举一动都是愚妄的，都是虚空的。啊，最近我特别有很大的感受，因为我在读这个传道书啊。传道书跟箴言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们看见都讲到人的生命当中的智慧， 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上帝，这一切的都是渔网的，都是空虚的、虚空的、虚空。我们看见这个整一卷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让我们学习敬畏耶和华，就是我们生命智慧的开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看见呢，在箴言当中呢，其实有很多重要的这个信息。但是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的附近呢，也就是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什么样的理念？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的能够顺服神的教导，愿意实行出来我们所学习的在生活当中的这个生活的原则，然后呢能够付诸行动。记住弟兄姊妹们，付诸行动非常重要，我们把我们所学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箴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帮助我们从神的话语能够得着智慧，而且在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出来。所以箴言书这一卷书教员牧师就讲到这一卷书呢，其实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箴言第一个特点是它是非常注重个人的，而且呢它也非常注重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的来实行，而且他也非常看重这个因果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了，这个因果的关系好像只有佛家才讲因果，其实不是的。这因果其实就是神在这大自然界，在他的创造，在灵界也好，在大自然界也好，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律，就是因果的律。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做什么就能够得着别人的什么样的回应。第三个，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实践非常的重要我是学教育的。那我们看见呢，在教育有各种不同的目标。第一个层次的目标是让我们在智性上能够学习知识，但是那个是最浅的。第二个目标是在情感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而且愿意热忱的去做。这个两天以前礼拜五的晚上，这个欧弟兄在群里面就，怎么大家到现在还很有精神我就说，大概是张传道呢在礼拜五晚上的这个团契把大家吵得火热起来，那个吵不是吵架的吵是炒作的炒，让大家能够为主火热起来，所以到很晚都还不睡觉了。所以那个情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层次就是最深的层次，在行动当中要实践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我们要从这个箴言第三章，我们27节、28节，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要学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于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给，要先从这个各样的这经文里头的这三种的原则来思考，怎么样的来给，而且用自己所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智慧，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如何实行出来，而且要达到容神一人的境界。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原则是，为什么人经常他没有办法去给，为什么人会吝惜。第二个我们看见那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那个怎么样的来解决这种吝惜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的仰望神，转离我们的眼目，调转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上帝的身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三个，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能够实际上的从态度，从思想态度价值观一直到行动如何的来进行这样一个给的操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步我们来看的是，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吝惜的态度，就像刚才这段经文所读的，回到刚才的第三章27节，这个作者讲得非常清楚，所罗门王说，你的手如果有行善的力量就不要推辞为什么人会推辞呢继续他讲说，你那里如果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推辞吝惜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呢？那个原因呢，我们继续要来看，请大家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箴言第三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三章的27节到28节往前看，我们要来看24节、25节的地方。我们看见24节、25节，我们从上下文 虽然箴言呢、啊，它有一点点的断断续续的，没有连续的那个情况是非常的多的。但是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的，在24节、25节的地方，我们看见所罗门王怎么说？他说：“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怎么样？香甜。”接下来我们看见他怎么说？25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忽然来的惊恐，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个忽然来的惊恐，还有害怕、恐惧、惧怕这一些字眼，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可能给你有所谓的不安全感，会有惧怕的可能性，就让我们想到。这一段时间呢、啊，我们从这个年初到年尾，这一整年，2020年呢、啊，几乎被这个 COVID-19 新冠肺炎完完全全的掐住了。啊，我们看见到现在的这样的疫情还没有得到释放，我们看见人心里面有那个不安全感，因着环境。当我们看见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因着环境的变化，忽然来的惊恐。我们心里会害怕，我想这是正常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人因着环境的改变，他所以就会产生那种恐惧，产生那种不安全感。为什么？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已经习惯了的东西成为我们的依靠。我再讲一次，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因着我们习惯拥有的东西，我们就让它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如果当中还有人在上班的，你的薪水是每2个礼拜自动会到你的户头上来的吗？或者是像早期的一样要领支票？更早期的呢，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呢，领薪水是这个公司的会计给我们的那个现金啊，那些台币啊，就放在这个。放在这个信封里面，让我们去拿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当这个薪水成为你生命当中那个 routine 的时候你每2个礼拜在美国是每2个礼拜就领一次薪水，在台湾是1个月1次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当这样的一个 routine 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周期的进行的时候。是不是成为你的依靠？但是突然间来的惊恐，我们看见这一次的疫情带来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就是这个失业率的增加，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特别是一些服务业的，我们看见因着餐馆的关闭倒闭，很多人就没有工作了。那这一些 waitress 他们怎么生活？我们看见突然来的惊恐会使人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性有一个依靠，我们自然而然就把这一些当成我们的依靠啊。这个呢，在耶稣基督的比喻里头啊，大家还记得那个财主的比喻吗？我们就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12章的地方讲到那个财主的比喻，而且主耶稣说无知的财主。所以，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第12章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当时耶稣基督对着他的门徒讲这个比喻，讲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因为啊，我们看见这个前后上下文里头讲到贪心的问题，讲到忧虑的问题，讲到那个真财宝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当中呢，用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告诉他的门徒。我们看见从第16节到第21节的地方。耶稣用比喻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他的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财主，他心里面所依靠的就是他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其实就是对他自己讲的，然后又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财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依靠，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倘若这些财宝、这些粮食囤积的东西失去了，那他怎么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一个依靠钱财的，或者依靠他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态度啊，是上帝所要对付我们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的地方，他告诉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最爱的同工说，你要嘱咐那些，你要教导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怎么样自高。不要依靠无定向的钱财。当我看到这个无定的钱财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的岳父，他告诉我，一个他们当时从越南要撤退，不是撤退呀，就是到美国来的这个之前的事情发生。当时啊，南越刚被解放的时候，那个叫解放，那个时候叫解放啊。OK，其实啊，就是北越完全的入侵到西贡去了。我的岳父告诉我，北越政府在一夜之间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这些南越的所有的钱币全部都要收回来，不管你有多少钱，都要上缴给政府。那每一家每一户现在只能用北越的钱币，而且呢，政府发给你多少钱？多少钱我忘记了。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过去那些在南越政府时代那些很有钱的人啊，我的岳父说很多啊，他们呢是把他们的那个纸钞啊，他们的这些纸币啊，不是放在银行里头啊，是放在他们的家里，是整麻袋整麻袋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想象，在当时这些有钱人他家里放了多少的现金呢？OK，可是当北越的政府有这样子的一个命令一下达的时候呢？这些钱币、这些纸啊，完全变成废纸了。这些纸钞完全变成废纸了，像垃圾一样的。我的岳父说，告诉我说，在当时啊，有很多的有钱人就这样子抱着，听清楚啊，抱着这一麻袋的纸钱、纸钞，就跳楼自杀。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吝惜、推迟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缺乏安全感。当我们的缺乏安全感，就是从我们那种依靠无定的钱财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而来的。所以呢，我们会对别人的需要呢漠视，没有看见；我们对别人需要呢会推迟、吝惜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上帝要对付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那我们如何来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调转我们的眼目？本来是定睛在那些钱财的身上的，我们如何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定睛仰望厚赐百物的上帝？所以，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读的，在箴言第三章的地方，第28节，我们看见。所罗门王说：“你那里如果有现成的，在第28节，那到底什么是现成的呢？这个现成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钱财、我们的食物而已吗？其实这个现成呢，是关乎到我们是不是能够掌握。我再讲一次，这里讲到你若有现成的啊，是你能不能去控制？大家会有这样一个心态。”你那里如果有你可以有控制的，你可以马上拿到的啊，你就不要对你的灵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在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是现成的？这个现成的理念是我们能够去掌握的，但是谁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去掌握这个东西呢？啊？我们常常的基督徒在吃饭的时候要谢饭，为什么要谢饭？它只是一个仪式吗？而还是我们代表我们的心对上帝的那种感恩的这个态度。 我们是不是告诉上帝说，我谢谢你给我的恩典，使我能够拥有这一切，让我有桌上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像我们刚才的主导文里头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一丝一毫是现成的。我再告诉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也说今天当那些没有信主人取笑我们的时候，哎，你们基督徒为什么吃饭要谢饭呢？为什么你赚的钱明明是你靠你自己劳力赚来的钱，你还要跟上帝说感谢呢？弟兄姊妹嘛，我不晓得你们对这样的一个取笑也好，或者是他们对你的一种攻击也好，你怎么样去回应呢？我想我们只能谦卑的说，告诉对方说，如果不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没有健康能够去赚取这些金钱来买这些食物吃，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今天没有办法能够有这样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健康的情形能够坐在这个饭桌上吃饭。你们知道有多少人他们有钱但是没有饭吃，并不是因为他们买不到饭，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吃下这一口饭。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又回到刚才的上下文的那个理念，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讲到这个现成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所拥有的。那在这一段经文的上文里头，有没有提到这些东西呢？我们一起来看箴言第三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的地方。箴言第三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智慧的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定，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使天空滴下甘露。那这个甘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从天空滴下甘露呢？在这个前面讲到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因为他是创造这宇宙万物的神，这是我想我们都能够了解的。他也使知识能够让深渊裂开，造出海来。我最近呢才真正的体会到那个海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重要性，在我们的整个地球里的。但是为什么使天滴下甘露呢？那这个甘露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当时以色列人那个情境，在旷野里头也好，在这个迦南地也好，他们的生活里头甘露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在干旱的地方，如果没有水分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必须要收集早上的露水啊，能够让他们有足够的饮水。所以甘露这个理念，露水这个理念，在圣经当中是代表一种非常重要的比喻，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上帝从天地下甘露，就是他每一天都要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保护我们，来供应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在他的供应当中能够不致缺乏。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如果有上帝的保护，上帝的供应，我们还有什么样去担忧的？还有什么去可以吝惜的？啊，最近呢，我在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在他的贴文里面呢，因为他最近这个中了 COVID-19， 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大概24岁左右，25岁吧。啊，他在他的贴文就说，我已经好久没有闻到味道了，因为我的嗅觉已经失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保护，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失去上帝的恩典，唯有在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上帝恩典的重要性。就像一个人失去了他的嗅觉，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个嗅觉的那种可贵啊。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就赶快拿东西来闻闻看，他的嗅觉回来了没有？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头，我们要常常的能够体会到，仔细的去观察上帝的恩典，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帝 常常在无形的当中，我们没有感觉里面，他在保护我们，他在供应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要到那种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见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啊！在旧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先知以利亚啊，这是在列王记上的故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读那段经文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先知以利亚就去找一个寡妇 ，OK， 他说：“哎，我需要吃点东西啊。”你们家还有什么饼可以拿出来给我们吃吃看的吗？啊，那个寡妇呢说我们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坛里面的这个面粉已经剩下很少很少的量，我跟我的儿子都不够一天吃，那个瓶里面的油也快没了，大概只够一天的量。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只够一天我们母子俩的量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当时。我们看见这样子一句话出现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但是我要告诉你，当我开始奉献要读神学的时候，在神学院里头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从来没有一天没有饭吃过，除非我选择当天进食啊，而且还吃得肥肥胖胖，你们看见没有？我们在这地方看见，如果当时这个寡妇不把她的东西拿出来，她吝惜的，她告诉先知以利亚说：“哎，明天再来吧，我明天再给你。”他明天就把它吃完了，还有吗？明天来说：“哎，对不起，我已经吃完了，我没有了。”如果那个寡妇，注意看了，这是一个寡妇，只有一个儿子跟他一起生活的，他没有丈夫的，也就是今天帮助家里赚钱的人，可能就是他自己。但是如果他没有先给以利亚吃，我们看见那坛内的面不会一直增加，瓶里的油也不会一直的供应。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不是靠自己，而是要靠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明白，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天天都要仔细的去观察，要带着感恩的心仔细的观察。我感谢你，今天你帮助我做了什么，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的完成，或者是我得到什么样的供应，而不是只有在感恩节啊。我想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把我们的眼目调转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对他的供应，对他的保护，每天带着感恩的心，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创造，爱我们的主，创造我们的神，他使天空滴下甘露，这甘露就是上帝的恩典。接下来，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仔细的来做？第一个，我们要敬畏上帝，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态度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态度。这里第三章第27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在这地方27节，回到刚才的第三章27节，那个你这句话里头，你的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应当向那应的人施行。那回到刚才的问题啊，我不晓得我们有现成的，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但是我们能够随便的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吗？啊，这是一个问题。OK， 也就是说，在心态上，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掌控，我们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是要怎么去分配，要怎么去使用，我们需要智慧。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借着我们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就像我们刚才讲所看见的箴言，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使我们得着生命的智慧，在生活当中能够实践出来。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些向应得的人施行的过程当中有智慧的存在，也是今天我们今天要帮助谁，也必须要带着智慧。 我还记得啊，我刚刚在做传道人的时候啊，那我所在的教会啊，这附近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赌博的场地啊，我不讲在哪里啊，是一个赌博的地方，是一个跑马场啊。OK，那你们知道这个凡是有 involve 到赌博啦，就是有输有赢，可是啊，输的永远是绝大多数的人啊。你们想想看，输了钱会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钱吗？根本没有钱了，口袋空空的。那有一天傍晚呢，礼拜五晚上团契的时间还没有开始，那我在 office 里头，那有位弟兄就来找我说：“哎，传道啊，那个 parking lot 我们的那个教会的这个停车场啊，有一个人说要找传道人，要找牧师。”我说：“找我们做什么？”他说。他说需要帮助，那我说好啊，你把他带进来啊，我想我们教会都会有预备一些吃的东西啊，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guest bill，就是 guest 的那个 ticket 啊，不是 bill，guest ticket 就是让这些需要的人，他们如果需要加油，我们可以给他一张这个加油单，让他们在附近的加油站可以加油的，或者是他们需要吃的东西，我们就给他吃的东西，这个妇人就进来了。这个弟兄带着他进来，他说他是美国人啊，一个中年的妇人，他说 Pastor, I need some money。他说我需要一些现金。我说你要现金做什么？他说我的车子坏了，OK，坏在这个大概半英里以外的地方。我是走过来的，我看到教会，所以我来教会祈求帮助的。我说哦，你的车子坏了。他说对。所以你可不可以给我现金？我可以去找那个 mechanic，找这些修车的人来帮我把车子修好，我就可以开车回家。我说哦，你需要现金对不对？我说如果你需要吃的东西，我们教会有很多吃的，我可以马上就给你这些干粮或者是罐头。如果你的车子坏，这个没有油需要加油，我可以有这个 gas。的这个 ticket 让你可以到对面的加油站去加油，但是不能换现金。那请问你现在需要的是现金吗？他说对，因为我的车子坏了，我需要去修理。我当时马上想了一下，我说 OK，好，你跟这个地方，你先在教会门口等我一下啊，我拿一下 credit card 就来，我陪你去，带着你的这个。车子你需要的这个车子，我们到这个修车厂。如果你的车子不能开了，我们去请拖车来帮你拖到这个 mechanic 的修车厂的地方帮你修车。他说：“哦，好。”我说：“那你在门口等我一下啊，我进去拿这个我的 credit card 来，我就带你去修车。”我就跟这个弟兄到 office 里面去了。OK，我就真的拿了我的 credit card 了。OK，到了门口。这个妇人已经不见了，在附近找了很久，还是找不到她。弟兄姊妹们，你觉得她的车子真的坏了吗？你觉得这个妇人需要的现金是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向那应得人施行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也必须要有智慧的，要怎么样的去。所谓的辨识，英文叫 discerning，要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看见人常常滥用别人的爱心，达到自己那个满足自己上瘾的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的。可能这个人有毒瘾也好，或者是他有这个烟瘾、酒瘾。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有智慧。智慧怎么来呢？我们必须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谨守上帝给我们的诫命，这是我们应有的本分。但是在生活当中，神自然而然会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就像箴言的刚才所读的第三章的同一段上下文的父亲，箴言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怎么样能够得到真智慧和谋略呢？我想敬畏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刚才看见箴言也好， 传道书也好，这些智慧书都在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当你有了智慧，你就知道如何去分辨。我们需要这个分辨的能力，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要怎么样？要敬畏上帝。第二个要做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尊荣上帝。同样的，在箴言里头，第三章第九节，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看，就是这一段的上文的地方，第三章的第九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但要敬畏耶和华，我们还要尊荣耶和华。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的来尊荣我们的上帝？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要以财物和出手的土产，我们不但要施行这个所谓的十一奉献，更要超过十一的奉献。很多人讲说，我有十一奉献，那个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那个是在旧约的那个里头所讲的规定。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在恩典的时期，我们的奉献有多少，就代表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少。但是我在这地方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奉献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来尊荣耶和华，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的借着我们所拥有那现成的来帮助我们周遭为人的需要。这个就是为什么回到刚才提摩太前书，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告诉他说不要依靠那无定向的钱财。他继续讲第六章第十七节的地方，后半段到第十八节，他说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第一个要把我们依靠的对象从那个无定向的钱财转向依靠厚赐百物神供应的神，保护我们的上帝的这一位神，我们要依靠他。他继续讲，还要嘱咐他们，教导他们。今天弟兄姊妹们，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告诉你们要行善，这是神要我们嘱咐在座的弟兄姊妹的，而且要在好事上富足，而不是在我们的户头上富足，而且还要甘心施舍，怎么样，乐意去供给人。这个就带到我们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在生活当中实际上的行动，我们不但要敬畏上帝，还要尊荣上帝，最后还要照顾穷人。在箴言第十九章第十七节讲得非常清楚，那里面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上帝怎么样，必定偿还。我们看见贫穷的是在这个世代里面相当大的一个族群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仔细的去看一些社会的调查的所谓的调研的结果，你会发现因着这个COVID-19 这一次的新冠肺炎所带来的那种伤害是有多大，而且全世界总数加起来会让超过5亿的人口，弟兄姊妹听清楚啊，是5亿的人口 ，OK，half billion 就是5亿了啊。如果你们看见那个框框里的数据是5亿4700.6万的人会变成贫穷的阶级。有人说，那个是在其他的国家啊，可能就在东亚啦，在南太平洋地区啦，在南亚啦，在拉丁美洲啦，加勒比海啦，在中东啦，在北非啦，撒哈拉啦，绝对不会关系到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你就错了。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名词非常的热门，如果你仔细的去这个 Google 的话，它会马上跳出来的。这个名词叫做 food insecurity， food insecurity 什么意思？就是今天吃完了，不晓得明天还有没有饭吃的。你们猜猜看，在美国有多少人口吗？你们要知道，在美国有多少人口是今天吃完这顿饭，不晓得明天还有没有东西吃的？这个叫做 food insecurity。总数他们的调查 ，OK， 这个是九月份的调查 ，OK。四户人家里头有一户是在今年的因着这个新冠肺炎，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的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叫做 food insecurity 的状态。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句话，我们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所以我们要照顾这些穷人，这是教会的责任。弟兄姊妹们，大家以为是政府的责任，那你们好好的看看现在的 social security 给这个社会带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照顾穷人是教会的责任，我再讲一次，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想最后我们要用一段 video 给大家参考。我在这个看这个 video 之前，请大家仔细的观察，你们从他的这个人的行为里头看出他的宗教的信仰吗？我请大家注意来观察啊，这段 video 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
我的名字叫黄金山，我以前在台北世贸二馆担任馆长，目前在我的家乡嘉义民雄开了一间二手书店，最主要的就是在帮助青年孩子跟学业低成就学生做一对一完全免费的家教。学生有170个青年学生，老师270个，我们提供他完全免费的晚餐，同时泡面饼干无限的供应，让他就是喜欢这个地方。我们住在乡下的人哦，那个时候家庭鼓励孩子读书的那种氛围完全没有，国小毕业就要到报亭去帮忙，没有人会告诉你一定要读书，没有人跟你说读书有什么好处，没有人跟你说成绩好坏有什么关系。我到国中二年级，你知道吗？我还在念放牛班，我们没有环境读书，甚至于变得成绩很烂，这种情形感触非常深，所以。贫穷是框架，学业低层就是标志。这样子的孩子，经常很容易在可以满足他的诱因的情况下就走歪路了。国中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老师，她说：“黄金山呐，我跟你讲一件事，你回去问你爸爸。老师一个人轻轻松松的教书，穿得很漂亮，所赚的钱比你们家里面种三甲多稻田所收成的还要多。”我的薪水比那个还多，我现在想，怎么可能？因为我还无所，我发觉读书有这么大好处哦，所以我就一直从那时候从放牛班调到了升学班，然后一直练到管理科学博士，然后当世贸二馆馆长。我那个时候的待遇年薪大概是150。世贸体系在每一年的过年前后都有一档台北国际书展。2009年的国际书展，外面还绕了展览馆排队排3天。我突然间看到灯笼上浮现我的家乡。当人潮塞爆都在寻求知识的时候，我的家乡没有书店了。我想到，我又看到我的童年。如果没有遇到这个老师，我今天凭什么站在这里？我当下意会到一件事：买二手书，我要全部把它买回我的家乡。对于青年孩子，类似我这个没有环境去鼓励，造成学业低成就，还有家庭经济很薄弱的那些人，免费来提供双书，帮他们翻转他的所谓的命运。大概开幕了1个多月，青年孩子来这边拿书不要钱，竟然还不到10个人来拿书，我就很紧张了。礼拜五晚上就赶回来了，召开记者会。青年孩子从今天起来这边拿出不要钱之外，每一次再领现金100块坐车回家。哇，这个人潮就塞爆了。有一次我又回来，有一个妈妈跟我讲，我们下一次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只领100块不要拿书。我每次带着6、7个孩子，每个孩子都跟你拿7、8本，拿了5、6次，我们家里出一堆没有人去给你办一页，很可惜。我发觉完蛋了，我帮助你这群青年孩子，没有给他读书的学习动机，你送他再多书有什么用？这种年纪接受外面评价就是学业成绩，我一定要从他的成绩快速把他抓起来，才能够用知识衔接来帮助他。所以我就开办了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一对一的家教方式。这些老师全部是现在的中正大学的学生跟嘉义大学两所学校学生，这些老师完全是义务的。我们的老师不只关心学生成绩，还关心孩子情绪跟生活， 甚至于把他带到他们学校去玩一玩啊，看看他大学生的那个情形，让他从所谓的向往，然后信任之下，喜悦的情形下，就把孩子成绩给带上来，就是有效的。全班前三名，第一名给现金2000，第二名给1500，第三名给1000。像这一张是学业进步奖，是给500。
外面的就是大家都是团体上课，在学校就是例如监考考卷的时候，我就很怕我问出来那种问题是那种很基本很基本的问题，然后又刚好被人家听到那一题是我问的，会感觉到很丢脸。然后来二所这里是一对一教的，所以他们就可以很专注的去了解我的问题在哪里。
因爸爸也去做工，啊做各种事做长时间，咱无在好补习，你知无？伊算讲无迄个知识，啊无知识，伊就无在找较好的工课。伊一个人咧，伊听伊讲说啥？伊英语我也无在教教，吼、哦、啊伊在成绩嘛，英语嘛是无好。大家都跟我說，你為什麼還做那麼辛苦，還帶去那邊用補習？我跟他說，我有一個已經曾經遺憾過了，所以我這個，我換做一個，我甘願比較辛苦一點，讓他們現在來這裡補習，讓他們曾經有起來，我不要再造成遺憾了。所以我就很感謝說，館長給這些弱勢家庭有一個，這些孩子有一個機會，我現在這個孫兒，她還有一個妹妹。伊妹妹伊是资源班的，伊是考试月考拢中二三十分，伊顶学期的上学期吼，伊的成绩已经拢70几分。
我们有一个孩子命运非常凄惨，家里父亲不在了，母亲癌症，三个姐妹，他从成绩很差来我这边，成绩变好之后拿到了今年的总统教育奖，竟然把整个红包拿给我说，让我可以再延续办得更久。我怎么可以收？我不跟他收下来的时候，他一直眼泪一直掉下来。我一直告诉他说：“你的心意我100%收到了。”然后把他退出去，我眼泪就快流。看到这群孩子这样子的之后的感受是：生命本来就不该被现实社会糟蹋。我们已经进入到第10年半了，我们每个月这样的开销大概接近13万，长久下来已经花了上千万。所以整个我的退休金烧光了。有一阵子前后不济的时候，我们到外面每天买餐点进来，我全部用铜板50块的给了2000-3000块一次给。好多朋友都劝我：“你赶紧关门呐、啊！”这群孩子怎么办？我可以我有饭吃，然后这群孩子以后命运沦落到那个地步吗？所以我不可能，我就是要撑到最后一刻。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黄馆长，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可能我们看不出来。如果他是基督徒，我们感谢主，他有这样子见证神爱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付诸在行动里头。如果他不是基督徒，那我想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应该在上帝的面前要好好的反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